弟兄姐妹们，今天世上这个世界的事情啊，瞬息万变。但是无论怎么变啊，它都定在先知但以理的七十个七里边。我跟大家分享过七十个七。那今天呢，我们说，我们再把这个但以理这个二章、七章，它所这个两个一项，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这两章呢很重要。那么我们说二章呢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做个梦。啊，但以理给他解了。那么七章呢，是先知但以理做梦，在异象中观看。那这个梦呢，是由天使为他解释的。啊，第一章啊，第一段是但以理这个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做了个梦，梦见呢有四个金属组成的巨像，这个他一世之间啊，巨大的飞石把像砸得粉碎，然后这个巨石变成巨山，充满了天地。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解梦，四金属代表先后统治世界的外邦世界及帝国，外邦世界及帝国啊，你们看这个讲义哈。那么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哈，金头大家知道就是指的是巴比伦，那么人胸人臂指的是马代波斯，这个铜斧铜腰指的是希腊，那么铁腿呢指的就是罗马。那么半铁半泥的腿呢，或者脚啊，半铁半泥的脚指的是第二罗马，也这个十个指代表十国联邦，也就是今天的我们说欧盟。那么这个今天欧盟虽然有32个，但在最终根据先知但以理的预言要这个合并为十，它不一定是十，它在一个完整十，可能是字义的十，也可能是一个完整意义的十啊，完整意义的十啊。因为在这个启示录啊，说这个施美拿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哈，有受患难时，时就是神预定这个日子，在神手中掌管，10日以后11日就是雨过天晴，这个良辰，这个好时候，所以都在神掌握之中，你的寿命都在神掌握之中，你多少年纪都在神掌握之中啊。那么我们看到哈，这个人类的历史啊。我们说有政权的不断的更迭，但都挂在这个但以理的这个二章七章的预言上啊，帝国的兴衰都在这个挂在这个四大帝国的这个是为主干，你那些是挂上啊。你比如说巴比伦帝国金头，那在中国的时候是什么？是战国七雄的时代呀，齐楚燕韩赵魏秦，战国在打，但是它的主干在这里，在先知但以理所预言，是吧？那么这个是在公元前的。这个大概是550年左右，或者再后一些540年左右啊。对，先知但以理啊，这个为他解梦啊，或者更前一点啊，那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那金头代表巴比伦帝国，为什么说金呢？因为巴比伦他这个是独霸的，说杀就杀，最专制独裁的。那么他这个国家有个太阳殿，这个殿也都是金子，所以叫金头。啊，仁兄啊，就是马代波斯啊，因为他的钱币是银的啊。那么铜斧呢，就是指希腊帝国啊。当时亚历山大大帝他的剑是用铜做的啊。那么铁锤呢，这个呢，这个是指罗马帝国啊。那两个分为东西罗马，东罗马、西罗马啊。公元前的公元395年分成东罗马、西罗马啊。东罗马又拜占庭帝国啊，跟中国有很多的交往。像这个聂斯托里派景教，就是从东罗马帝国传过来的啊。这个公元的532年，到了这个西安啊，这个唐太宗这个接见了这个阿罗本啊，叫景教啊。唐朝有三夷教，景教、摩尼教，还有什么教呢？波斯的这个拜火教啊，叫三夷教传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哈，这个下边哈看讲义哈。这个砸碎巨像的飞石代表了主耶稣的再来。那个时候，他要粉碎所有拒绝接受统治的势力，充满天地的山就是弥赛亚的世界国度，我们也称为千禧年的国度啊。人世间一切国度都要被他取代。所以大家看到那脚有个石头了吗？他就砸在这个上啊，就是砸到这个上，半铁半泥上。那换句话说，到世界的末了。敌基督一览天下的时候啊，这个石头砸到这个上边，就是把这个国给灭掉了。 那么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我们说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这个英文呢，这个世上的国叫做 Kingdom of the World，是一个单数。所以那个时候，敌基督、大罪人、沉沦之子、海中的兽，他要一览天下，成为世界唯一的霸主，唯一的霸主。那么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耶稣的国取代了他的国。对，中文一般看不出来，英文看得出来，说叫 Kingdom of the World，就指的是他邪恶的敌基督的王国。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哈，这块石头呢，根据但以理书啊第二章啊，就是说从神而出，非人手所造，打在这个脚趾上，它就灰飞烟散，它就什么呢？如这个河场上的康柏被风吹散了，这个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所以，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1章说呢，这个经上写着，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的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是诗篇118篇。然后主又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块石头砸在谁的身上，谁就要砸得稀巴烂。非常清楚啊，主讲这块石头来比喻说自己啊。那么这个我们说，但以理书的第七章所说的与第二章一样，我们继续看这个经下面写的文字哈，只是意象不同，又增加若干细节。两处经文的微妙的分别在哪里呢？我们看到这个下边这个但以理书第七章的四兽哈，大家看着那个表哈，中间那个啊，就是这个狮、熊、豹可怕的兽啊，分别代表这几个国家啊，这个右边这些国家啊，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那么我们看它这个这边呢，它解释哈，在第七章所涉及的范围与第二章完全一样。从外邦的日子开始，以及巴比伦的兴起，一直到人所得的一切权柄终止啊，就是人子的国度要取而代之啊。换句话说，就解释了这块石头啊代之啊，所有的人间的权柄要被主耶稣这个天国所取代。不同的是，前一部分，是第二章是从人的角度看预言中的历史，第二部分呢，乃是从神清澈的亮光中去看同样的一项或景象。在第二章，外邦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看见世界帝国的发展，所见的是人的形象非常雄伟高贵，令他肃然起敬。于是他这个依葫芦画瓢，在这个立了一个像供人膜拜啊，就在杜拉平原上啊。可是，在本段这个开头，就是第七章开头，神叫但以理在异象中所见的，也是这几个帝国，但他所见的是嗜血如狂的野兽，凶猛可怖，简直非世间任何真实的猛兽可比拟。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呢？你又想知道世界的真相吗？就是兽空，这个令人可怕的，这就是世界的真相。你要想知道世界真相啊，为什么这个启示录有七碗七号啊七封书信啊七印呢？七不光代表着完全和完整，它还代表着纸。你要想知道教会的本质吗？读启示录那七间教会。你要想知道世界的本相吗？啊，读七印。你要想知道神审判的这个严厉和最终的结局吗？读七号和七碗七。所以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我们看的是凶产人堕落的本性，从该隐杀了亚伯以后，一直下来，嗜血啊，这个无狂的野兽吧。好，那么我们继续看第二部分哈，那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与七章的相同之处啊，还有这个我们看到哈，这个世界帝国巴比伦金头，但以理的第七章就是狮子啊，那么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哈，大家可以看哈，这个看这个表可以看这个图也可以哈。马代波斯呢，银胸银臂就是他的这个第七章就是熊， 那么第二章的希腊呢，这个是一个同父同父，到了第七章就是豹。那么呢，这个我们看到第二章的这个铁腿是指的罗马啊，可怕的兽啊。那么呢，到了这个第七章继续讲呢，就是说呢，这个可怕的兽呢有十角，我们看到有十角，最后这个啊有十角，有十角，这十角呢啊，以后我们再讲啊，它这个这个有它是十个联邦成立的啊。那么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十指。十个脚趾头啊，就是在末了的时候，现在还没到呢。末了的时候要成为一个什么呢？复兴了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消亡了，但后来复兴了，现在还没有来，快来了，就是指欧盟啊，指欧盟啊。那么最后合并为十个啊，十指啊。那么后来在这十指中呢，兴起一个小角，小角，这个小角就是敌基督，就是世界末了的大独裁者。这在但以理书第七章说的非常明白啊，这个一块巨石砸碎了这个像啊，打到脚上，它就烟飞灰灰灰灰飞烟散了啊，像夏天禾场的这个磅礴，那么就是神的国降临啊，我们要承受神国的人子啊，带来神国度的人子啊，就神的国度啊。那么我们看这个第三大段啊。第二部分第三大段讲但以理书九章24到27节，这是最重要的圣经预言之一，是明白其他预言的钥匙，被誉为圣经预言的脊骨，神预言时啊，预言的计时器，神的时间就定在这里啊。那么这个下边呢，我这段就先不念了啊，但以理书九章啊1到23节。还有24到27节，这段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七十个七的预言啊，七十个七。那么我们说这些都是天使启示给他的。这个从初令，大家知道初令是什么时候初令吗？就是公元前的444年，由这个波斯王亚达薛西啊，在这个3月14号初令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圣城啊，到什么呢？到有瘦高居的出现啊，必有什么呢？必有七个七和62个七，那加起来就是69个七。瘦高居的出现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是公元后的这个主后的33年3月30号。那么你要这样算呢，就是一共加起来是多少呢？是173880天。173880天呢，犹太人一年360天，除360呢就是483年。483年呢？你要是被剔除呢，就是69个7，那69个7已经应验了。所以呢，之后呢，就有一王的民来毁灭了殿和城，就是罗马将军提多来。那么这个如洪水冲去，就是以色列人向世界流散了，或者是驱逐了，离开了，对吧？离开了。那这段时间到主再来这段时间，是一个不知晓多长时间，这是教会时期。那换句话说，福音广传了。那么呢，我们今天处于什么时期呢？处于教会的时期，啊，知道啊，教会的时期。今天我们在这里崇拜。那今天我们崇拜什么时候结束呢？就是主把我们提走，真信徒要提到天上去。真信徒一提走，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15章，一提走，眨眼间，刹那是眨眼间，要改变。死的信徒先复活，活着的要改变，被提到空上，天空与主相遇了。那么这个时候，神的时钟就回到了以色列这个国身上，以他为中心，7年灾难，最后一期就开始，又成为7年大灾难期。所以整个加起来483再加七，490年，完成了但以理的70个7的预言。那就在这个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啊，这个就下边哈。这都是记着先知加百列告诉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这些啊放在心中，这就是神的计时器、时间表啊。那今天我们讲呢，主要是回到了最后一期啊。那最后一期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题目就是从末世敌基督的崛起到埋葬于哈美基督的大战。那么我们知道，在最后的时刻被提走了以后，是地上会发生什么？那么什么时候被提呢，弟兄姐妹？我们说什么时候被提？可能随时被提。你可能随时被提。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主告诉我们，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随时备，预备提地上七年的大灾难随时开始。我们说，以色列复国是主再来的一个铁定的标志，因为主说过，无花果树开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些事你们一看见成就，就知道人子近了，且就在门口。所以这是一个铁定的标志。所以什么时候被提？随时被提。记住啊，随时可以被提。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能够圣洁生活啊。那么在七年大灾难中，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要这个一统天下，成为什么呢？唯一的、最后的、邪恶的大独裁者。那么他这个权力是怎样得到的？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能力？当时的世界的政府的，我们说啊，这个邪恶政府的结构怎么样？啊，信徒在那个时代又怎么样？那我们今天讲一部分，先从敌基督他的崛起到灭亡来看，以后再讲在那个大灾难中，世上的信徒、信主的，还有忠贞的犹太人会面临什么？那今天我会讲一些啊。好，我们看第二页，我们看到敌基督在末世的时候要和撒旦还有一个假先知，这个三位主神，邪恶的三合一，来什么呢？来这个统治啊，这个地上统治全地啊。那么这个我们看到真正的三一真神是父子圣灵，看到这个表了吗？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末世的邪恶三合一之是撒旦、敌基督、假先知。他们各自冒充三一神的位格，撒旦冒充圣父，敌基督冒充子，假先知冒充圣灵啊。啊，下面讲基督如何在圣经预言中做伟大的倡导主角，撒旦也如何做极大的对抗丑角。撒旦在对抗神的工作、神的百姓方面都是疯狂的，这个尽露撒旦本相的。那么撒旦在末世啊，我们先谈他在末世的主要活动啊，主要有这个七个方面，但是不限于七个方面。那第一个呢，就是领导冒牌的不圣洁的三合一啊。所以我们在启示录16章看见有三个污秽的灵，形状好像青蛙，从兽口、龙口、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出来迷惑这个遍地啊，出去到天下普天下众王那里，让他们在聚集征战，在以哈米基督的大战聚集征战，所以是这个三个是同感一个邪灵，同为一个邪灵啊，三个污秽的灵。那么第二，在大灾难中啊，被中途被天使米迦勒从天上摔下去。所以在启示录12章说呢，这个诸天和住在其中呢，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就气冲冲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那么之前又说到啊，在天上有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就是守本位的啊，这个公义的，这个没有堕落的天使，与这个龙和他的使者啊，在天上征战，就是那些堕落的跟着魔鬼的天使征战啊，并没有得胜啊，天上再没有他们这个地方了啊，所以龙和他的使者没有得胜，天上没有他们地方了，那么呢，他就被摔下来了啊！这个12章用了3次摔下来，所以摔到地上。所以大龙呢，又叫古蛇、魔鬼、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啊，一摔下来，他在地上就有祸了，因为主耶稣把我们提到空中，在七年大灾难之前，分期被提啊，我是分期被提啊，之前被提一批，中途也被，中间那个3年半那个时候也被提一批，提到中天上的时候，先把天清理，就把它摔下来。因为撒旦今天是天空掌权者的首领啊，在天上，他有时也到地上来，来把它完全摔到地上，所以地狱海就有祸了。那么这个里边就是啊，他气汹汹的下到地上来，所以我们称为七年大灾难。那么第三呢，他这个是活动就是迫害犹太人，还有迫害犹太人。所以12章讲到呢，龙向妇人发怒啊，并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啊。所以呢，那个时候敌基督啊，龙、假先知、 不光是迫害犹太人，也迫害什么呢？迫害基督徒。因为我们说真正相信上帝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同受到迫害，所以启示录十二章说呢，这个龙就向那妇人发怒啊，在后边迫害他，所以有这个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这个妇人，他就飞到旷野躲避龙，又叫蛇，龙和蛇是互相用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妇人就是指以色列啊，所以这个龙就什么呢？就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把这个妇人冲去，但是地开了口吞了这个水，那么呢，这个保护这个妇人，神保护了，保护以色列这个民族不被灭绝。那么这个他的这个龙呢，就什么呢？就向妇人发怒，然后向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些人就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末世他的目标对准的是谁。要迫害谁，要杀戮谁啊？我也讲了，忠贞的以色列人和基督徒，信主基督徒啊。那么这个第四点，自知时日无多，就愤怒的把他的这个魔鬼的怒气倾倒在地上啊。那么第五，在哈米吉顿大战集结大军，那么这个就是说呢，哈米吉顿大战的发起者是谁呢？他的阴谋策划发动者是撒旦、敌基督，还有假先知，是邪灵、魔鬼邪灵与堕落的人相配合，目的是要什么呢？是要灭除以色列，全部的灭除，从地上剪除以色列，以及和为耶稣做见证的这些基督徒吧。当然了，很多基督徒都被提了，绝大部分被提了，但是还有在那大灾难中信主的。要杀灭他们，大家明白了这个啊这一点啊。那么第六点说继续迷惑天下，那是指这个他一直是迷惑人的啊，那是指哈米吉顿大战之后的千禧年国度之后，撒旦被从无底坑里释放以后，他又出来迷惑。那么第七就是说怂恿并领导这个最后背叛神的行动，那是在千禧年之后的一场哥哥马各之战，他的本性不改。被囚禁了1000年，在无底坑里出来，仍然是作恶的，所以立刻有火降下来，把它烧灭，把它扔到地狱中去。它最后的结局就是到地狱中去啊！这圣经交代的非常清楚啊。我们看到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千禧年过后和白色大宝座审判之间这段发生什么。这我先讲了一点啊。好，那么我们看预言中这个撒旦的名字啊，它就有什么呢？这个。有叫和他的真相相配匹配，撒旦魔鬼大红龙，叫做大龙古蛇迷惑普天下的控告者，所以你要仔细分析这些他的邪恶的本性真面貌就露出来了。撒旦还有名字叫什么呢？叫比列啊，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叫路西法。在彼得在保罗在哥林多书信中说，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通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交呢？信与不信有什么相合呢？那么为什么叫路西法？路西法就是他这个撒旦没有堕落之前呢，他这个叫做他的这个名字意思叫从光者，就是他在天上教导比他低一级的天使有关上帝的事，关上帝的知识叫传光者。当然他在历史的长河中有那么一刻他反叛了啊，他说他要高举他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他要与神同等。所以你被必什么呢？你被被必被摔到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大家可以看以赛亚书14章，以西结书28章啊，它是属于受膏的基路派，是天使。您可以回去看啊。好，那么我们下边看这个第二个就是敌基督，敌基督又称海中上来的兽，他把自己完全出卖给撒旦，完全。撒旦得到了这两个，撒旦摔到地上以后，他得到了两个，他所完全武装的人，一个就是兽，假先知，海地上上来的兽，一个就是这个敌基督，海中上来的兽。好，我们看这个我们下面怎么写的圣经预言以及人类历史的要角，除耶稣基督以外，就是将来要有一个一统天下的敌基督。 这个 Dr. Harold Wilmington 生动地描述了这位未来世界独裁者的独特性啊。他说，从亚当起直到如今，生在世上的人估计有400亿，其中45亿是今日活着的人。然而，最伟大的人，除耶稣基督之外啊，我因为这个最伟大的应该打上引号啊，不论以任何的标准来衡量，才智成就超过一切的，尚未出现于世上。然后他又说，这个要在世上突然出现的魔头到底是谁呢？会有什么样呢？会做什么事呢？会怎么样呢？什么样的面貌呢？啊，他列了一个单张，让我们窥视、漠视世界统治者的作为和面貌啊。那么现在我们哈、啊，这个他讲的八点哈、啊，好，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哈、啊。第一，他认为啊，这个人是个美国的神学家哈、啊、，Dr. Wilmington。他在1981年写这本书，叫做《The King is Coming》，王正在来。81年世上有45亿人，世界上，他说从亚当那第一个人创造到1981年45亿，有400亿人，400亿人。那我查了一下，今天世界有81亿人，81亿人。那说从亚当第一个人创造到今天有什么呢？有436亿人啊，因为你45亿。被81亿减就剩36亿，对吧？因为今天人又涨了，涨了，啊，涨了。那么在这些人中，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外，从自然的人看，堕落的人性看，还没有一个能够比过他智力、财力，啊，雄才伟辩上，没有人能胜过他，没有出现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讲，弟兄姐妹们记住，不管人有多么的这个美骄人的外貌，有多大的能力，但是你要紧紧依靠神，我们知道他没有重生的生命，都是从啊，都是悖逆之子，圣经称为是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对于我们来讲，老约翰说：“小子们，那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边的比那住在世界上的更大，基督比一切都大，住在你们里边啊。”那么这个我们看他有这个八个特点啊，我们看这个第三页啊。那么他有什么才能呢？以后要出现在这个地上呢？这个敌基督啊，第一，他有智慧的才能啊。但以理这个八章哈、啊，他说呢，这个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异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光的诈语，其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啊，是撒旦把他的权柄能力给了他。按照启示录13章啊，所以呢，这个人呢是什么呢？是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敌基督面貌凶恶不一定你看着的人凶恶，他心里凶恶，外表可能是很慈祥的，啊。那第二呢，他就是有演讲的天才。这里说呢，他要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啊。但以理11章啊，这个自高自大，有演讲的天才。这个演讲的天才叫 Oral 啊，演讲的天才啊。大家知道这个希特勒呀，让他长。夺权的时候，他有一次被辛根堡，当时德国政府把他抓住，送到法庭上。希特勒在法庭上，这个用他三寸不烂之舌，把这个陪审团和法官都说的动容了，都站起来给他鼓掌。你们知道，对吧？那么我们说到末世的时候，敌基督他的演讲的口才要比他高百倍。好，那么第三呢，他有政治的天才，因为这个。我们看到哈，这个圣经讲十王都同心合意的将自己的能力权柄都给了他，他还制服了三王，把三王打服了，七王服了，后来十王都服了，有政治天才，那还有商业天才，如果不拜他就不能做买卖，啊，这个他有商业的天才，我们从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看到啊，他控制你的肚子，今天控制你什么呢？控制你的经济，贸易战，大家知道今天美中美打贸易战吗？那个时候。他叫什么呢？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快剑断喉啊，一剑伤喉，一剑就把你肚子，因为他控制你的肚子，控制你的肚子，是吧？控制你的经济，你不拜他就不得做买卖，是吧？今天什么都是买，对吧？这叫事实中心啊。还有什么呢？我们讲到有军事天才。啊，所以这个启示录 这个讲到第六任的时候，他出来骑着白马，他拿着弓，但没有箭，他后边有军事力量支持，说他胜了又胜，有冠冕赐给他，还有宗教的天才，他要叫人拜他。帖撒人家护述说啊，他要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谁不拜他的啊，都要被杀。所以他有宗教的天才，宗教天才是个很大的力量，你们知道吗？他这个力量很大，你看教皇一死多少人呐、啊？看着谁来有教皇是吧？他不是用那种凶神恶煞的眼，这个像这个有权力的人啊，这个狐假虎威上来，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对吧？温文尔雅给一个很敬虔，但他能力很大，有真的有假的。我们这真敬虔的基督徒，是神的灵充满、温柔的、圣灵结的果子，但假的他也可以装得很像。很像，他的能力也是很大，所以他有什么宗教的天才啊？他是个外邦人，因为他从海上，海常指外邦啊。那么是出自重新统一的罗马帝国啊。他出自哪儿呢？不是出自中国，不是出自俄罗斯，出自于重新统一的罗马帝国啊。关注欧盟现在，弟兄姐妹们啊，从那儿出来。那么圣经列举了他的26项活动啊，基本上哈，那不止于这26项。第一，我们说，在以色列历史中的结束时出现，也就是最后的7年中出现，这就是以色列啊，人类的历史以色列为核心，最后的7年啊。如果以色列这国家没了，以色列这个民族没了，上帝还照顾我们其他列邦外邦人？不会，以色列为中心，所以我们要为以色列祈祷。第二，他的出现意味着主的日子已告开始了。他一出现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告诉我们哈、啊，主来之前必有2件事发生，一件就是什么呢？离道反教的事，教会反道了，讲的不是真理了。第二就是什么呢？大罪人沉沦自己要浮现出来，就是指他。所以这个是主来之前的2个重要征兆。但是主直接说，就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延后末期才到。给大家记住这3方面啊。那么第三，目前有一位拦阻他的出现，那就是指教会。教会被提以后，他要出现出来啊，这是我这样看的啊。第四呢，他急着和平的计划得势，他与以色列先订定合约，这件事呢是7年大灾难的开始，到了大灾难的中期，他要毁约变脸，这就指但以理77的最后一期，一期之内他必须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和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卢菲尔来啊，直到有愤怒倾倒在行毁坏者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啊，就是刚才我们第一页那张啊，我经文已经打上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个还先与以色列立约了，还有别的也立约那么下边就是说，被丢在无底坑中。啊，第五节，大灾难一半的时候，敌基督遭杀，死在暴力之下，所以他受了死伤，被丢在无底坑中，然后他复活。啊，这个呢，神学上有争论，但是我们讲啊，像这个新加坡张克福牧师所说的啊，我比较同意，就是他没有真死，他是一个诡诈的伎俩欺骗。那么呢，他被扔在无底坑中，因为撒旦最后也被扔在无底坑，囚禁1000年，所以他们源自一个源头。还有这个第五号讲的那些邪灵的蝗虫也从无底坑上来，所以他们都属于一个源头。那么呢，他确实是啊活过来了啊，他是一个欺骗的伎俩，但是人家看着的外道，哎呀活了啊，所以全地人都稀奇跟随他。那么呢，俯视为之欢庆啊，受祸于他跟随他。然后第九，他完全骑着撒旦者的力量受他支配啊，因为启示录13章就说。撒旦把他的什么能力、座位和大权柄加个大字都给了他啊，所以没有人能胜过他。谁能比这事儿？谁能与他征战呢？啊，他制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所以你不要想与他征战，对吧？你胜不过他，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神允许赐给他这个权，给他这个权柄。圣经用2个字，13章，启示录13章，任意而行。所以什么？任凭他，任凭他，任意而行。但是有一点。就是他的这个时间就限在3年半之内，3年半之内啊。但是我们说，最终他要被主所战胜啊。所以你要忍耐， 坚韧，是吧？这个，你要务要誓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的生命的冠冕。好，那么下面讲啊，这个第十日，制服重新统一的罗马帝国十王中的其中三位，我们已经讲过。那其余的七王讲权力都给了他。第十二呢，他进西以色列地，亵渎重建的圣殿啊。这个马太福音呢，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说呢，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那行火快可憎的站在圣地，那就是指的是他站在圣殿里啊，进在圣殿里啊。那么第十三，无情的追杀迫害犹太人，我刚才已经说了啊，他和龙。他是龙的化身，就是撒旦，让他在地上做代表啊，啊，把自己完全出卖给撒旦了。当主耶稣在这个试探山的时候，试探的时候，撒旦要把天下万国的荣华都给他，主拒绝了，但是他接受。我们可以看啊，这个三年半之久，第十五被人当作神一般敬拜，第十六自称为神之祭，翻译这个大神祭。大骑士啊，所以他会行神迹和骑士，因为主亲自说呢，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骑士，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迷惑。所以他是撒旦给他的能力啊。那么这个口出狂言、亵渎真神啊，亵渎天上的神啊，就是那个小脚，这个但以理说那个小脚啊，亵渎天上的神，他比。口出狂言，亵渎天上的神，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他想改变律法和节期，圣民要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就是其但以理书七章所说的。然而，他这个至高者、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啊必被夺去啊，他要毁灭、灭绝，一直到底。这个至高者的圣民要得权柄、国度啊，主的国直到永远啊，这个一切掌权的都要。顺服服侍主耶稣基督，然后但以理说这事到此完毕。我但以理听见这个甚是惊慌，脸色都变了，但我想这事存在心中，我感谢主，他记住了传给我们。好，下面说呢，这个他这个自十六啊，他自称为神之祭，扮以大神迹骑士，口出狂言，亵渎真神，在政治、宗教、经济上统治世界三年半之久，率领世界膜拜敌基督第二兽，高举抬举他，有一个兽来抬举他，这个第二兽我们一会儿再讲，勒令所有人接受印记方可以做买卖，将宗教、政治、经济首都设在巴比伦，连同十王毁灭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大城倾倒了，这篇道我讲过了，所以你要结合这篇道才明白这个啊。那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大家可以听我那篇道啊。那么第23点呢，就是说他杀害两个见证人，我也讲了，末世的两个见证人啊，神兴起的他杀害啊，但是必须是在神的所定的日子过了以后，他才能把他杀害。但这两个人复活了，他尸首倒在耶路撒冷大街上，三天半以后他们复活了，在地下的人看着都害怕，复活了，神显大能了，告诉我们谁是独一的真神，神使他们复活，上到天上去了啊，然后有大地震啊，砸死7000人。然后很多人因这个信主不再拜他了，信主。好，然后呢，24聚集列国围攻耶路撒冷，这个与降临地上的基督征战，全军覆没，被活活的扔在火湖里，这是他的结局。那这后三项呢，是哈米奇顿大战，那以后一会儿我们再讲啊。那么我们看到啊，下边大家看啊，他冒充基督，敌基督是拙劣的冒牌基督，就是替代，他想冒充是救世主。他出奇的吸引人，那么我们看下边他有个比较哈，那基督是行神迹奇事大能，那么敌基督呢，他也是行了神迹奇事啊，这个大能也是带引号，魔鬼把他能力给他了，魔鬼给他哈、啊，这是主耶稣说的行大假的行大神迹大奇事啊。第二，他使人敬拜，我们主耶稣是使人敬拜独一真神，他是使人拜撒旦魔鬼啊，这13章啊，大家可以回去查啊。那么主耶稣是啊，跟随者额上有印记，我们是基督的跟随者，我们额上有没有印记呢？有印记，你们原是受了圣灵的印记，只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么他是呢，跟随者身上啊，这个额上右手上要有他的印记。 还有一个号叫666，他的号数目叫666。下个他死于暴力之下，主耶稣死于暴力之下，那他也死于暴力之下，他受了死伤，可能争权夺利的时候也把他杀了，但没有真死啊，他是一个狡猾的伎俩啊。那么主耶稣头戴众冠冕，他头戴十个冠，这都是撒旦给人世间的这个堕落的一个冠冕啊，不是真的，假的，欺骗的啊。然后呢，主耶稣是配得称颂之名，他是亵渎的名号。主耶稣复活啊，他也活过来，主耶稣要荣耀的再来，那他也出来了。所谓再来，就是大家以为他死了，他又出来了啊，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前地的人都希冀跟随他。那么千禧年国一主耶稣在千禧年国一统天下，他三年半一统天下。那么这个主耶稣是三位一体的一位，就是圣子，那他是不洁的三一之一位啊，这个撒旦敌基督假先知中的一位啊，主耶稣是父子圣灵中的一位，就圣子。那么主有拥有神的全能和宝座，那么他拥有撒旦给他的全能和宝座啊。那么下面这个第三页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历史上的先驱，我就不多说了啊，像尼禄、法老、尼布甲尼撒哈、安提阿古四世啊，这个都是说什么呢？都是与这个敌基督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他出现的时候，他要把他们的这些特征都集在一身了，那些只有他的一部分啊，因为他是全地的，统管全地啊。这个安提阿古四世呢，我们简单看一下啊，安提阿古四世是两约时代的人，就是公元前的167年这个时候，马加比起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希腊王叫西留古的王安提阿古伊庇菲尼啊，这段时间你们要熟悉这段历史，才能更好认识这段叙述啊。那么他呢，就是迫害犹太人，强制敬拜啊，又把这个宙斯放在圣殿中，又把杀猪猪血在里啊，把这个圣殿呢，把妓女放在圣殿中，不许犹太人行割礼，不许犹太人守节期啊，这个犹太教非法等等啊。那么他呢，这个我们看到第四页哈、啊，他是什么呢？他是这个这个他得着宗教上的一个帮助，就是帮助他的呢。是一个叫做祭司叫米尼老，那么敌基督呢，他的助手就是假先知啊，那么他受到宗心的这个移民的反对，就是说马加比起义了，那么当时敌基督这个时候也有宗心的犹太移民要抵挡他，要反对他，所以也有很多他们被杀掉的啊，做死讯传来之后又似乎再活过来啊，那么呢，我们看到启示录讲呢，他也是。啊，似乎死了又活过来，那么他在中东活动七年，这个呢是也是七年啊，那么后三年半为高潮，他败在伟大的拯救者手下，这就是马加比起义啊，这个马加比这个大祭司马提亚带五个儿子起义了啊，终于把他推翻，所以安提巴败在这个马加比手中，敌基督则败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手中啊，那么这个未来世界独裁者呢？啊，他有这个十个主要的化名啊，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啊。比如说小脚恶王，这个毁坏者王，愚昧的牧人，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骑白马的兽啊，等等啊，这些都有不同的，从不同的方面来阐述他的凶狠、他的凶狠、他的狡诈啊，他的这个作为啊。那么我们看进入到第二个兽啊，就是假先知啊，我们来给大家念这段哈、啊，古往今来。都有假先知、假教师出来，撒旦的冒充活动主要是急着假使者混淆神的信息。到了末时，撒旦要施展浑身解数。圣经说道，到了末时，这地球上充满着许多假先知、假教师，能行神迹奇事，口吐谎言。啊，末时的时候，越到末时越多。啊，今天这个是这个澳大利亚，全世界有很多教会它的。根基不在于大和小，它的根基在于真和假。如果你大是假的，你害的人多；如果你是小的，你讲的真理，你就得救了，是吧？你得救了，所以这是个主要的。那怎么样能分辨真和假呢？第一，圣经啊，圣经在我们的手中，在我们前边，圣灵在我们心里，一定要很好读经，接着圣灵的感动，我们学习真道啊。那么这个假的，从圣经中看啊。以前就有啊，你看巴兰就是假先知， 这个米该亚对抗这个400个假的犹太的先知啊，这个以这个哎基拿达的儿子西底家为代表。那么我们看到以西结掠到巴比伦的时候，来了一组假的男先知，一组假的女先知，都是犹太人啊，对抗先知以西结啊。那我们在新约中啊，我们看到尼西米呢，当时第六章尼西米记第六章就有假的先知叫多比亚、参巴拉，还有女的挪亚底。他不光有男的，还有女的，挪亚底都来什么呢？逼迫尼西米先知啊，尼西米第六章。你在新约中，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到了塞浦路斯那个岛上，就有个假的，叫做巴耶稣，叫以律马，叫做行法术的。那保罗和巴拿巴就说啊，你这什么呢？啊，你这行充满撒旦各样奸诈诡计的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神的道还不止住吗？假的啊！所以我们到了末世更是多啊，更是多啊！所以呢，我们说啊，继续看啊，在这一大片的欺骗者当中，假的先知就是在地上来的兽，他一枝独秀，将全世界注意力都集中到自己身上。他是启示录13章11节所说的那一位，也是不圣的三一，在末世最后代表，以及撒旦版本的假圣灵。圣灵的执事是要我们如何荣耀基督，指引人去信靠和敬拜基督、敌基督，或者说启示录13章这个想象的头一个兽，基本上是军政角色。这第二个兽就是我说这个假先知，他是个宗教人物，他是类似施洗约翰的这个撒旦版本，因为施洗约翰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那么假先知可以说是兽的宣传部长，是他的得力助手、亲密战友，领导全世界敬拜不当敬拜的统治者、独裁者啊。那么下面新约有4处经文提及的这两个人的合作啊。那么他第一个就讲到啊，我们自己大家来看，他有共同的目标，在启示录13、16、19、20章啊。第一个13章讲共同的目标，什么共同的目标呢？就是让全地都拜魔鬼，拜敌基督啊，拜敌基督，全地都拜啊。我们小的时候，你要不拜伟大领袖不行的，是吧？啊，到末世他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他有全球共同的全球议题，什么叫全球议题呢？就是要除灭以色列这个族和一切真正信主耶稣的人。因为不拜他的就要被杀，啊，这个第三呢，就是要有共同的，他们有相同的裁决，就是都被裁决扔到地狱中去，啊，那么第四呢，他们有相同的下场，就是到地狱中去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魔鬼撒旦、敌基督、假先知都被扔到什么地狱中去，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啊。那么，这个假先知呢，很有可能就是反教的或者背教的叛教的犹太人，因为他是从地上来，地通常指以色列啊，以色列地啊。那么这个以色列启示录13章列出了这个他这个三方面啊，一方面就是他有教人的骗人的外表和外貌，他有什么这个魔鬼给他的权柄啊，魔鬼把权柄给了这个第一个兽，也把权柄给了他，因为他在第一个兽面前行第一个兽所有的权啊，启示录13章说，还有致命的活动啊，所以你看这个启示录13章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它有什么两脚如同羔羊，又说话好像龙，所以三个合一，兽、羔羊和龙，所以呢，它有骄人的外貌，它有什么呢？兽就是凶残的内心，它的说话好像龙，那是地狱的声音啊，所以它是这个。他喷吐着撒旦如火焰的谎言，能一开枪，他一开枪就撒旦代言人。神学家腓利斯这样形容他，我给大家念一下哈。假先知的角色，也就是使新宗教要受欢迎，叫人乐意接受他。毫无疑问，这是极大成的宗教，这是个邪恶的极大成的宗教，迎合人性的各方面，尽量利用人的私欲去达成目的。假先知的吸引力在乎他的技巧，在政治手段中混合了宗教的热情，在自我满足中糅合了这个慈悲济世的情怀， 在温情之内又混杂着明目张胆的诡诈，既有道德的口号，又有无忌的放荡。他的辩才不着痕迹的使人折服，深深吸引人。他的口才令人如醉如痴，能叫听者动容涕泪啊，流泪啊，也叫人疯狂失控。全球的媒体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他巧妙的和技巧的动员大众，要达到他的目的。他是推广宣传、搞公关的大师。他巧言令色，因以玩弄字句、扭曲真理，舆论完全为他所左右。世界思潮、社会意见在他手上有如陶匠手中的泥丸或者泥团。他的救命之处在于他所说的，乍听之下，乍听之下又正确又有意思，正中未信者、未从生者的下怀。他是这样的一个啊，一个人啊。好，我们来继续看啊。所以我们看那个时候他要训练多少的这个宣传人物啊，宣传学校派出去，四处要啊搞这个叫人崇拜基督啊，四处散播他那套这个诡诈的东西啊，他是啊总教习。所以可能也设立一个如什么以前这个中国的各种中央党校一类的啊，这样的一个中央机构啊，所以这就是末世的一个情况。我相信一定会这样，要裁派多少人下去，是吧？啊，因为他的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啊。好，我们看第五页啊，二恶兽的终局，王于萨米斯顿大战的尾声啊。那么我们看到啊，最后的终局哈，它是我们现在集中讲哈米吉顿大战。这哈米吉顿大战呢？它又叫这个耶斯列平原啊，又叫哈纳克平原啊。按照启示录16章所言，在末后的日子，世上所有的大军要寂绝于此，迎战从天降下的君王，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彻底取胜的一击啊。那么哈米吉顿大战啊，它并不是一场战役，人们常说的哈米吉顿大战的战役啊，这个但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它是由一系列在以色列本土上所构成的小战役构成一种大战役，或者构成一种大战啊。这个哈米吉顿大战呢，与以西结书38-39章所提到的哥哥马各之战是有不同的啊。我跟大家讲过哥哥马各之战啊，大家有记得这个讲到吗？我以前讲的啊，记得啊。哎，忘了哈，那我们稍微比较一下哈。哎，哥哥马各之战呢，我们看这个图哈，它是发动者是哥哥，哥哥是谁呢？啊，我认为就俄罗斯要带领着什么呢？阿拉伯联盟，包括啊伊朗、土耳其，还有中亚那些国家，还有非洲的啊利比亚、苏丹等等啊，来进袭以色列啊，甚至包括德国也在里面，戈密可能是德国啊。那么呢，以色列受袭前是享受平安的。那么这个呢，发动战争者是敌基督，我们讲的是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那么未有提及以色列是否享平安。第三，大军列在掠夺以色列，就是抢货为掠物，抢劫。那这个呢，大军敌劫的抵挡基督，抵挡基督啊。那么这个是发生在大灾难的中期或者初期，我认为是初期啊，他认为是中期啊。那么呢，这个是发生在大灾难的末期啊。那么目的是不是要叫列国知道耶和华是神？就是神经的这场哥哥马各之战，使列国知道耶和华帮助以色列战胜了俄罗斯率领的这个大军啊，这个他的怒气从鼻孔中发出，又令山发箭啊，他们就倒在那里啊。那么这个哈米吉顿大战的目的是要毁灭列国。什么叫毁灭列国呢？就是丹以理看见那块石头从什么从山而出，非神银手而造啊，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都什么呢？因为你是万国的军队，都聚集要消灭以色列。耶稣从天而降，把列邦外邦的国度灭掉，就是敌基督所统领的外邦人的国度全灭掉，由主的千禧年国度所取代。就是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世上的国 ，the kingdom of the world， 一个统一体的国家啊。那么好了啊，我们看到哈，这个战争啊，战争大家知道啊，原因有三方面，一方面是由人的私欲的扩张而引起战争，私欲扩张，以前这个大英帝国扩张到33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这个蒙古帝国扩张到什么呢？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俄罗斯帝国最大是228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是私欲的扩张，私欲的扩张。第二点，战争是什么？上帝对人的惩罚，用战争来刑罚。第三是两者混在一起，两者都有。三个，那这个哈米顿大战是上帝对堕落邪恶的人追随敌基督的惩罚、刑罚，要把他们灭掉啊。好，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讲到哈，这个哈米顿大战之后还有一场战争，它并非是最后一场战争，就千禧年之后还有那场战争，就是哥哥马哥之战。我跟大家说了，它是用了哥哥马哥之战的名字，但是呢，我们讲的是撒旦被释放以后，还有啊，从地狱从这个无底坑放了以后，他又带领这个列国的人围住圣徒的人和蒙爱的城，他这个罪行不改，还有人跟随他，在哈米千禧年之后，所以就火降下来，结束的非常快，火就立刻降下来，把他灭掉，把他扔到地狱中去了。假先知和敌基督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已经在那里。好。我们看哈米斯顿正解这段哈，哈米斯顿大战是灾难高峰期，就是下半部啊，就是在这个第6晚和第7晚，就他也谈到了哈。那么他是要意图是要什么呢？是世上的军队联合起来攻打以色列，意图要一举歼灭所有犹太人。耶路撒冷沦陷之后，耶稣要回来消灭入侵的敌军，拯救位于海特拉中心的犹太移民。那也就是说啊，我们去过凯特拉，在这个约旦啊，有一些人藏在那里啊。那么它有这个10段主要经文，大家回去来看啊。我也写上一些经文啊，这个在里边啊。那么最后一页哈，我们看到哈米顿的位置在哪儿呢？我们把哈米顿在这个位置看到了哈，它是为战士啊，我们念一下啊，战士覆盖以色列全地，从北面的米基多到这个。到以东啊，到南面的以东，它是长啊，这个从南至北长320公里，东至西长160公里。那么，所以在这个范围之内去打，它焦点集中在3处主要的战场。那么，这个米吉多的平原这个地方主要是集结大军，世界各国的军队、万国的军队在这儿集结啊。所以，这个是个遗址，这个是个遗址啊，就这个亚哈在这里都是驻扎过。啊，那边宽阔的平原，啊，这个军队要在这聚集，列国的军队都要在那儿聚集啊。好，我们讲到哈，他这个3处战情最激烈的地方叫一个是约沙法谷，一个叫做这个埃斯特拉伊伦谷，又叫米吉多平原。那这个平原呢，啊，就这个平原，它告诉我们这个长32公里，宽22公里啊，这个平原哈。那么呢？这个米基多遗址位于这个山上，就这个地方。那么世界大军要与敌基督结合、联合，集结在这里，走向灭亡。大家可以看以赛亚书24章啊。那么还有一地点就是在这个凯特拉以东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主耶稣要解救跑到藏在那里的犹太渔民啊。我们把这个赫尔曼·哈耶的在他这个所著《末世》一书中对米基多的范围啊，他的描写做一个。我才录下来啊，这样说哈，来，大灾难接近尾声时，哈米吉顿大战极为令人瞩目，冲突的严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战场范围由北部的米基多到南部的以东，长度为近320公里，西面临到地中海，东至摩亚的山岭，啊，距离近160公里。约沙法谷啊，这个平原哈。都在其范围内，整个地区的中心点是耶路撒冷，千千万万的人啊，军队要聚集在其中，面对最后一场大屠杀，众王要率领大军从东南西北涌来，地狱大军倾巢而出，他把这些作为地狱大军倾巢而出。到了最后的一幕，外太空的大军要加入战斗，这正是极具戏剧性的一刻，既是人类的决定谷之日。也是全能神进奖啊，这个愤怒的酒倾倒在大酒闸里的日子啊，所以约珥书啊3章14节，我们弟兄给我们念了哈，许许多多人要在断定主因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发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要做到百姓的避难所。 所以什么叫做外空人要大军要参入参战呢？我给解释一下啊，这个按照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啊，天分三成天啊，不像中国的啊九九艳阳天，不是三成。第一就是什么呢？就是飞鸟的天空。第二是群星居住的天空，群星啊，群星啊。今天走的最远的是什么呢？77年发的挑战者号，挑战者旅行者一号，大概出了月太阳系了，出了太阳系了，是最远的啊。现在它的寿命就完成了啊，大概200多公里，240公里，241公里，再查一查哈，反正过1公里是最远的，叫旅行者一号，Voyage 旅行者一号，1977年美国发射，寿命44年，现在应该到，它是最远的。那第三层空，第三层空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和天使所住的这层空啊。上次张师给我们讲到了，特别引用了《哥林多后书》，保罗说，14年前我遇见一个人，他被提到什么呢？三层天上啊，在身内我不知道，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被提到那里，提到乐园中，听见隐秘的言语，不是人可以说的。为这人我要夸口，所以这叫三层天。第三层天啊，就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对那个强盗说什么？说有一个强盗悔改了，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在那个三层天，三层天就是在这个三层天啊。所以呢，我们说外太空，主耶稣要带领千万天使从那降下来，拯救这个以色列民族免遭灭顶之灾。弟兄姐妹们，我们已经被提了，我们也在那个三层天。我们要降，跟着主耶稣。我们在这里不是这个乱说，一定是这样，要跟主降。基督台前审判以后，参加羔羊的婚宴，不是婚礼，不是婚宴呢。婚宴的千禧年国度中吃，那个是婚礼，然后降下来到这个地上，预主作王1000年。但是我们要进入到哈密顿大战中。那么，哈米吉德顿呢？它有几个主要的名称，大家可以看看哈。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这个收割的日子，审判的日子，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哈。那么快速讲一下哈米吉德顿大战呢，它是大概有7个阶段啊。那么按照时间呢，这个按照这个美国的 Mark Hitchcock 博士啊，他也是我的老师啊，这些主要从他的书中啊，我来复印啊。那么他列出这7个阶段啊。叫 Dr. Mark Hitchcock，非常有名的啊，美国的预言学者、圣经预言者、牧师啊。第一阶段就是幼发拉底河干了，为东方诸王预备道路啊。然后按照启示录的这个第16章和9章来讲，这东方诸王包括中国，肯定包括中国，因为有2亿马兵啊，中国、印度啊，像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些国家都要去那边打啊。所以现在一带一路要正在修这个公路啊，这个都是为这个铺路。都在神掌管之中，都是往那边中东那往欧洲那边走啊。那么第二阶段呢，就是敌基督盟军敌结，一举歼灭所有犹太人，都在那儿聚集在哪儿呢？就是聚集在这儿，2亿马兵是其中一个，2亿马兵就东方就出2亿马兵，那你说从这个北边和那边啊，南边要多少呢？那更多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死多少人呢？死了5500万，全世界有什么25亿人，对吧？那太平天国是死多少？中国据说死了7000万，2000万到7000万，没有准确数字。但是到1912年，有学者说中国的人口还没有恢复到太平天国以前那个人口数字，是吧？大家知道安史之乱死多少？世界上5次大屠杀，中国基本都有。安史之乱死了3500万。3600万，当时唐朝的时候有多少人呢？5200万，你死了3600万。当时全世界有多少人呢？2亿人。所以按照那个比例换算成按今天这个80多亿人换算成今天的，就是中国当时这个死了3600万，就合4亿2000多万，要按这个比例算，对，是吧？但是蒙古西征死多少万？4000多万，是吧？蒙古西征一战是多少？1500多万。人口多少？一战是18亿，今天81亿，所以这个大战，东方就2亿人，你没有能盖过。那你那些国家还没出来，没算，就叫你东方 用东方看来，他为什么把东方提出来两亿人呢？哎，东方人口最多，对吧？东方人口最多啊，我们就知道啊。我不再多说啊。然后呢，第三，敌基督啊攻击耶路撒冷城墙倒塌啊等等啊，耶稣亲自降临橄榄山啊，敌基督率领大军，耶稣率领大军在约沙法谷击败了敌军啊。这个耶稣临到以东啊，救出那边藏身在那边的这个犹太渔民啊。那么第七阶段，哈米吉顿在哈米吉德顿，敌基督率其余勇仅存的军队对抗基督和他的大军，大能的君王要叫敌基督全军覆灭啊！这几个阶段啊，全军覆灭啊！所以我不认为是用什么核武打，不用的啊，因为圣经说主耶稣要用他降临的荣光灭掉他，要用口中的气废了他，对吧？所以撒迦利亚书说呢，这个那时耶和华必亲自出去征战。说什么呢？说那日耶和华必做全地的王，他的名是独一无二的。说征战，耶和华为他的民征战，乃是这样冒号。你看撒迦利亚书后边两个冒号，14章说怎么讲的呢？说他们站立的时候，腿上的肉就消化了，眼中的眼睛就在眼眼眼眼眼眼眼中干瘪了，干枯了，干瘪了，舌就在口中腐烂了。神的大，你根据以赛亚书说嘛，说我独自一人才9章，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诧异见没人帮助，我惊疑见无人扶助我，故此我自己伸出我大能的臂膀为我施行拯救，我要踩烈怒把你踩下去，踩烈我发烈怒把你踩下去。换句话说呢，神不需要像我们看成打仗，拽着头发拽着这个俩人捆在一起，没有这个必要，对吧？我们只是感恩赞美神的大能就废掉他，降临的荣光就除掉他。大家知道主耶稣以前在这个跟门徒说这个无花果树啊，不要再结果了。第二天一看就枯干了，一句话。第二天那树就枯干了，门徒就惊讶，哎，树枯干了，一句话，小试牛刀是吧？让你们小看是吧？让你们先小看一下是吧？那先预表先看一下神的大能，对吧？神有大能是吧？好，那么哈米顿大战之后发生什么事呢？两件事，一个是空中的飞鸟要争夺遍地的腐尸，收尸收不来急了，收尸都来不及，神要叫飞鸟来帮助啊。第二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要把敌基督和假先知扔在火湖里，火湖里啊，千禧年之后要把撒旦也扔在那里。所以撒旦扔进的时候，他们两个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啊。所以大家有一句话我加上去啊，这个但以理的70个期到此完毕啊，看到啊，70到此完毕啊。好，我们最后看一两分钟哈，千禧年国度就降临了，基督做王1000年。好，我念一下哈，俯视欢腾，圣徒做王，你要跟基督一同做王1000年。好，自古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乌托邦、大同社会、地上乐园，回归伊甸，但圣经明确告诉我们，堕落、陷落最终的人无法凭己力在世上建造乐园，唯有主耶稣基督带着能力、荣耀回来的时候，他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权柄在地上作王1000年。这是神的话所说的。基督开始统治大地之前，他要捆绑撒旦，将他丢在无底坑里，不许他再欺骗列国。然后基督要作王1000年。然后他注意啊，启示录这个20章1至6节5次提到了1000年，但是我读的时候加上第7节是6次提到1000年，6次提到作王1000年，千禧年的国度啊，大家知道六很重要啊，六啊，六在希伯来的这个数字代表美，大家知道主耶稣这个迦拿婚宴时候几口石缸放那里呢？6口石缸是吧？这个当天使加百列向这个施洗约翰的父亲，哎，这个撒迦利亚报喜的时候啊，这个告诉伊丽莎白有好消息，你要怀上施洗约翰了。然后过了6个月，又到什么呢？到了拿撒勒啊，那到了这个拿撒勒，告诉谁呢？告诉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有福了，有怀孕，要给她起名叫耶稣基督。所以六很重要，所以是个美啊，神作王是美啊。之后我们知道啊，还有一个是撒旦被扔到地狱中。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进入到新天新地，那个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但是千禧年国度，这个时候神要对于那些在地上啊，你曾可能是为主受苦，那么神要用让你回到这地上来，享受神创造大地的美好，让你享受。所以你今天如果没有什么享受的，啊，你可能很年轻，因为主殉道，主要你回来。先知以西结，他50岁就被主接去了。那么他妻子在他之前很年轻就死掉了。神要他们两口子回来，在这个大地上1000年的时候，在这个大地上再过美好的1000年，享受神创造美物供应人啊。这个承受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一个是这个，一个就是新天新地，神都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感不感恩呢？好的无比，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主啊，求你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忠心爱你，一直到底，永不改变。主恩待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